啊，大家早，在美国就不是早上了哈。好，今天呢，顺应学生的要求啊，要开始这个缘起。还没讲这个缘起之前呢，我花了很多时间，去探索我要该从哪一个角度开始讲起呢？啊，以前我当然也是讲过缘起，但是我想，也是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缘起吧，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探索，这个如何 present 啊，如何把这个缘起讲得透彻一点哈。我们来看这个缘起，我们又叫做十二因缘啊，巴利文叫做 Paticca Sammuppada。Paticca 呢是缘由，Sammuppada 呢就是 Samma Upada 啊，Samma 就是正确的，Upada 就是升起，所以呢，这个缘起或者 Paticca Sammuppada 的意思呢，就是源于某一些因缘呢，它的果呢正确的升起，这是它的意思哈。那最出名的缘起法则呢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哦，所以此有，只要这个存在呢，啊，这个成为一个因缘呐，使到另一个东西升起。所以我们可以讲，此有呢，也是表示它的因啊，使到另外一个东西升起，那个东西也可以讲是果。啊、哦，那此生啊，有了这个因缘的升起呢，啊，那一个就会正确的升起了。所以说，此生故彼生。那这是这个一切的升起，此生故彼生啊，一切的升起都是痛苦的升起。那痛苦也是有熄灭的时候，所以佛陀又说，此无故彼无。当这个因缘没有了，哎，它的果就不再升起了。此灭故彼灭，好，那灭去的是什么东西呢？灭去的就是苦的灭去。所以呢，因缘呢，缘起呢，就是讲苦的升起，而苦升起的因缘和苦灭去，或者说苦灭去的种种因缘，这个叫做缘起啊，这个是法则，一定要先把这个基础来的，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搞得清楚一点啊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这个缘起呢 就像我刚开始讲的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探索，我要从什么角度来阐释这个缘起呢？因为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啊 这让我想到了。这个佛陀对阿难尊者的这个说教哈，有一天呢，阿难尊者呢，他在禅修的时候哈，他就在思维这个十二因缘缘起，然后这个缘起呢，他就觉得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，因此他就去拜见这个世尊佛陀，然后跟世尊说，世尊，这十二因缘是多么深奥和殊胜，显得很深奥和殊胜，也的确很深奥和殊胜。但在我的智慧里呢，缘起却显得非常的清晰。那这是阿难尊者的话哈。那我们来看佛陀怎么回答。佛陀说：“阿难，切勿这么说，阿难，切勿这么说。这缘起法呢，很深奥，显现得很深奥，阿难，因为对这个缘起法呢，不知道，不明觉，不透过智慧去了解，所以人们呢，如一束残截的丝，如鸟巢的陷草般纠结不清，然后呢，不得处理于苦界。”不得出离于恶趣， 堕畜和轮回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世尊呢，有一点责备阿难尊者，叫他不要轻视，好，这个缘起法，哈。但是同时呢，又称赞阿难尊者，因为这么深的法呢，阿难尊者呢，在阿难尊者的智慧里呢，可以显得这么清楚呢，所以佛陀也是要称赞他啊，因为阿难尊者是说达半，是须陀洹圣者啊，他已经解脱了这个恶趣四恶趣啊，所以须陀洹尊者呢，须陀洹尊者对缘起呢有一定的了解。但是对这个缘起不知不觉的人呢，他们的轮回呀，是没有止境的啊。也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缘起呢，众生没有办法逃脱四恶道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什么是这个因为缘起它有覆盖了12个因缘支嘛，所以我们要看看哪12个啊？讲到缘起，我们就讲到12因缘啊。这个第一个是无明啊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处，六处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。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愁悲苦忧恼，如此升起整堆的苦。这个就是12因缘啊，要阐述的东西了。好，所以一共有12支，从无明呢算一支，行是一支啊，到这个老死一支呢，所以加起来一共有12支。要透彻的了解这个因缘法呢，这12个都要背起来的哈。好，那有时候呢，比如说在相应部12经典10啊，相应部12就是因缘相应，然后第10经，佛陀呢不从无明开始说，他从老始开始说，那个时候呢。其实他还是菩萨，啊，他说：“当我还是菩萨，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，我在思维呀，为什么众生有生了又老又病又死，死了又生又老又病又死？那这些痛苦啊，开头这个痛苦呢，就是被这个老死领导做的痛苦啊，因为现在大家都老，差不多已经要进入这个中年期跟老年期了吧，所以呢，在菩萨思维这个时候呢，他先思维，所有的痛苦呢，被这个老死带着领导做走的痛苦啊，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难道没有解脱之道吗？因此呢？哦，菩萨呢？他先思维老死，他说老死是依什么因缘而升起的呢？然后呢，通过他的思维呢，他终于呢，breakthrough，终于呢，看到了，这个老死的因缘呢，是源于生，因为有生才有老，才有死嘛，没有生。怎么会有老就有死呢？然后呢，他又继续探索，那生为什么会有生呢？有生是因为有是存在的意思，那存在呢，在那里存在呢？在这个欲界存在，在这个色界，在无色界里存在，有了存在才开始有生命的萌芽，就说有就像一个种子这样，有了种子呢。然后呢，才会长出芽，才会生长成为一棵花或者一棵树。所以呢，菩萨开始思维呢，哦，原来生呢是源于有，那是有，我们叫做 bhava。那有又基于什么原因呢？有会升起呢？经过思维呢，菩萨了解到是源于取，取是强烈的执着啊。 因为强烈的执着呢，才会有有啊。然后取又来自什么呢？又源于什么呢？应当源于爱啊，对这个六种爱啊，色爱、身爱，这个等下我们会再详细的解说哈啊。然后呢，爱是源于什么呢？原来是源于受，受有乐受，又特别是乐受啊，源于强烈的受呢，爱就会升起了啊。啊，因为有爱呢，就会更强烈的执取，叫做取啊。那受呢，又不会无端端的升起，它是基于某个因缘的。什么因缘呢？就是触 （contact, passa） 啊。触呢，一共有六触嘛，眼触、耳触、鼻触、身触等等啊。有了这个触呢，才会升起感受，才会升起，比如说乐受，眼睛看到漂亮的人呢，啊，升起乐受，才会产生爱，才会产生取。那触呢，也不会无端端升起啊。触也是基于因缘而升起，什么因缘呢？原来就是这个六触，或者叫六入啊。六入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哈。没有眼睛就没有眼触嘛，没有耳朵就没有耳触啊。那这个六入或者六触呢，又源于什么呢？原来就是源于名色，名色就是我们的身心啊。没有身心就不会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啊。那名色又源于什么而升起呢？啊，这个是比较深一点的。哦，原来名色是源于识，心识的识啊。啊，那个是，等一下再说识跟名色有什么分别哈。不，名呢这边呢是它相应的心法，比如说如果根据阿毗达摩呢，可以说是相应的心所啊。但是，一般上，经典不用"心所"这个字哈，所以名呢，是跟心识，心识是最重要的嘛，啊，是它的开端啊，所以心识升起呢，就会有名色升起。但是识呢，一定要有名色，识才能够升起啊，有的不一定要有色，比如说在无色界呢，有的没有身体的，那它也要有。一个明法，那个识才能够升起，啊，那识升起了过后，识又依什么而升起呢？哦，原来是行，行就是我们造的业嘛，身口意的业叫做行，好，那行为什么我们会造业呢？啊，追根究底呢，那就是因为无明啊。那什么无明呢？等一下我们再说啊。所以呢，根据呢相应布施二。功相应部十二运相应，因缘相应，第十经呢，佛陀是从老始来探索的，但是很多经典呢，佛陀是用无明开始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要进入这个缘起呢，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进入的，也可以从六处开始，也可以从受开始啊，那有时呢，佛陀呢，他会不是十二支因缘，是十支因缘法则。十支呢，就去掉无明跟行嘛，他从十开始。好，在相应部十二，是运相应呢，对不对？相应部呢，因缘相应呢，也有一个经典呢，是从识开始的，不是从无明开始哈。那你可能要问了哈，识是源于什么而开始的呢？识是怎么站立的？怎么升起的呢？好，那根据这个相应部十二相应38跟39经嘛，啊。思经，思就是 volition，这个意愿哈。那佛陀说，比丘们，当一个人有意图、有计划、有倾向啊，心中有倾向，要成为什么啊，等等。这呢，啊，当有一个意图、有一个意愿呢，有开始要计划，然后或者是心中有某一个倾向的时候呢，这便成为。识存续的因缘呐，啊， 也就是说，心中有意图、有计划、有倾向的话呢，识就会升起。这些意图、计划、倾向就变成为识存续的因缘呐。好，所以有这个因缘的存在呢，有这个意图、有计划、有倾向，这个叫因缘哈。有这个因缘的存在呢，就有支持识的建立，也就是说，识就会被建立起来了。当时被建立和增长时，便会有未来的生命呢，啊，就会有未来之生存，啊，也未必是未来的生命哈。现在啊，比如说我现在在计划一个东西啊，我就会升起这个识啊。所以有时候未来这个未必是讲下一世的哈，可以是这一世的。所以这个识无时无刻不在升起嘛。比如说我们现在。肯定要计划的，比如说我要计划奖金啊等等呢，这个心识就会升起了啊，所以有了心识升起，就会有名色啊，就会有生存啊，有了名色就会有生老病死、愁悲苦、忧恼、绝望，这样是这个整个苦运的集体。好，所以从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。啊，识呢？啊，只要我们心中有计划、有意图呢，识就会升起。当识升起呢，名色就升起了。啊，名色升起啊，缘离名色六处，缘离六处触受，然后知道老死、愁悲苦忧恼，如此升起整堆的苦运。啊，所以呢，12缘起呢，未必一定是12支。十支也是可以的哈，就是十支也是可以足够解释这个苦的升起啊，这是根据相应部因缘相应的说法哈。好，但是呢，我想为了比较整体比较流行的12支因缘呢，我们就以12支因缘法则来开始吧。啊，我只是之前跟你们讲那些呢，只是要你们清楚啊，不一定是，一定要从，不一定从无明开始，有的从老死倒转开始啊，有的从识开始，有的从受开始，有的从六处开始，都是可以的。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花了很多时间，到底我要怎么，要从哪一个开始呢，才更加符合切合我们的修行哈。但是我还是决定了，为了概括全部呢，我们就从比较正统的无明开始吧，哈。所以无明原形，形原识。无明是什么东西呢？一定要了解哈。OK，无明呢，巴利文叫 avijja，ignorance。无明呢，我们要了解无明呢，我们先从三个方向，从特相、作用、现起来了解无明，哈。那无明的特性呢？是心盲目，盲目好像瞎子这样，看不清楚，或者是没有智慧啊。那它的作用呢？它无明一升起呢，心盲目了，它的作用就使到人迷惑了嘛。因为看不清楚就很迷惑。比如说你来到这个一个迷迷一个十字路口哈，那你又是盲直的话呢，那。更加迷惑了啊，所以它作用呢，让我们的心迷惑。那现起呢？现起就是它呈现在我们心中的这个样子呢，就是它覆盖或不能彻知目标，它把目标给覆盖着啊。目标的本质啊是什么呢？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是每一个目标的本质啊。比如说我们的感受。它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嘛，但是当无明升起的时候呢，它覆盖着这个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让我们不能彻知啊这个感受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或者呢，它不能彻知世间的真实相啊，世间的真实相也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但是无明升起了嘛，盲目了、迷惑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如实知见。世间的真实相，这个就是无明了哈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就认为赚更多的钱呢， 他将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。但是当他这个念头一想起呢，无明就覆盖着他的心了。他并不知道呢，真正的快乐来自于没有执着的快乐，来自于无着，没有执着，而不是赚更多的钱。啊，所以当无明升起呢，一般人是看不清楚的。所以，因为他看不清楚呢，所以他一生的努力呢，都朝向错误的道路。直到他无明被去除了，他才开始了解，原来他走错了路。好，那根据经典来说呢，什么是无明呢？很直接的，very direct。佛陀说，在相应部十二经。啊，相应部十二，因缘相应第二经啊，佛陀说，无明就是不知是圣谛。当然，无明还有说不知什么是善法，不知什么是不善法啊等等。但是呢，那个是比较琐碎的啊，比较 minor，比较琐碎的事。直接佛陀告诉你，无明就是不知是圣谛。因为是圣谛概括了一切嘛，舍利弗尊者有讲到，他说比如说大象的足迹是最大的，是这个在这个地上走动的动物里面呢，大象的足迹是最大的，同样的是圣谛是所有是圣谛可以包括所有的法，所以只要。我们说无明就是不知是圣谛的，就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法。那什么是四圣谛呢？好，第一个呢，不知苦谛。好，第二呢，不知苦升起的原因，我们叫极谛。第三呢，不知苦的系灭，我们叫灭谛。第四呢，不知灭苦之道，我们叫道谛。好，所以。在座的同学们哈，当一提起无明的话，你一定要了解，无明就是不知是圣谛。好，无明原形哈，那什么是形呢？形又分为三个，这是根据经典的解释哈，不是根据阿毗达摩的哈。行呢，就是身行，身行有善和恶嘛。然后呢，有语行，也是有善和恶。第三个是意行，意行也有善跟恶嘛，哈。比如说，我想去布施就是我的意行了啊。我计划去偷盗那是我不善的意行了，等等。好，那无明如何圆行呢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。无明如何圆行呢？好，第一个呢，无明就是不知苦谛嘛。那什么是苦谛呢？苦谛呢，我们都知道嘛，在经典也讲了很多次，比如说在《转法轮经》，什么是苦谛？生老病死愁，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之苦。然后呢，佛陀还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：减资。只取五蕴就是苦谛，或者是五取蕴就是苦谛。五取那个取就是只取的意思所以只取五蕴呢就是苦谛了。这个是整个修行的关键啊。所以无明呢，其实无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知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已经是一个。严重的东西了还错知那是更加严重了。所以无明是不但不知，还错知那无明呢，不知苦谛，不知道呢，只取五蕴，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也就是以世俗谛来讲，也就是我们的身体跟精神嘛，那以比较就近地来讲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也就是我们的身心了。所以不知道呢，我们很强烈的执取我们的身心为我的，为 永恒的，为快乐的。这个叫不知苦地哈，还错之呢，只取它是快乐的。啊，还执起无蕴是快乐的，所以众生呢都在追求意乐的享受。通过什么来享受意乐呢？就是通过无蕴嘛，因为他执起无蕴啊，通过无蕴可以去享受世间的意乐啊。所以呢，无明就是不知。当你这样不知，执起无取蕴是痛苦的，还错知执起无取蕴是快乐的话呢，你就会怎么样呢？你就会照下善的也好，恶的也好，你就会照下身形，形就是你的业嘛，啊，就是我们的业，我们就会照下善的身业，或者善的，或者是不善的身业，这叫无明原形啊。或者呢，我们照下呢善跟不善的语形，或者照下呢善跟不善的意形。啊，这个就是第一个，啊，不知道苦地所造下的，生口意的善和不善的。好，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无明不知什么呢？不知极地嘛，不知痛苦的原因呐、啊。所以无明不知道可爱是痛苦的原因。好，如果佛陀没有说呢，我们肯定是不知道的。啊，我们以为，因为我们一生都在追求我们可爱的东西。我们以为那个是带给我们快乐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佛陀没有宣示，没有跟我们阐释呢，可爱是痛苦的原因，我们现在还被蒙在被里面呢啊。那无明不但不知道可爱也是苦的原因呢，还错知，就像我们以前这样啊，不知佛法之前呢，我们错知呢，欲乐和可爱才是快乐的源头。所以你看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，我们无明在我们心中是多么的，它的厚度是多么的深呐、啊，多么的厚啊，very thick ignorance。那由于这个不知还错知可爱呢，啊，不知可爱是苦的来源呢，又错知可爱是快乐的，我们就会付诸于行动去追求这个可爱，追求这个让你觉得快乐。和快乐可喜可贺的东西嘛，啊，这个追求的方面呢，就成为了你的身形、语形跟意形了。好，第三个，无明如何圆形呢？第三个就是苦集灭谛嘛，啊，因为众生不知道呢，灭苦，啊，即是涅槃。反而错知，不但不知呢，涅槃就是身心的止息啊，不啊，就是身心因为因缘结束了嘛，所以身心就熄灭了啊，这个叫涅槃。所以不知道灭苦呢，即是涅槃呢，还错知呢，灭苦是往生另一个世界，另一个生命，如天堂啊，比如说基督教啊，他认为天堂是永恒的嘛，啊，如天堂，如净土。或是在印度教呢，认为是梵天是永恒的，但是佛陀已经说过了嘛，凡是有生必有死，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。啊，你要永恒吗？你就是不要生命嘛，啊，不要出生你就永恒了嘛。但是有无明有贪爱存在，我们又不得已要出生，对吧？所以这些。他不知道呢，涅槃就是最终极明色的熄灭，而错失呢，灭苦呢是往生一个永恒的地方，一个永恒的世界，或者另外一个新的生命。千万要记得，有新的生命就会有死，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哈，没有永恒的地方。就是因为这样的错知呢，我们就会。要追求另一个世界，另一个生命，如天堂啊，如梵天等等呢。这样呢，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呢，我们就会照下身形、语形跟意形了。这个就是无明如何圆形。接着下来最后一个啊，无明就是对不知道地 灭苦的道路哈。所以不了解呢，灭苦的道路呢，其实就是八正道。不但不知，还错知呢。灭苦的道路呢，就是献祭人类啊，比如说以前呢一些传统啊。啊，他们遇到了什么灾难呢？他们就会以为是上天惩罚他们啊，所以就要献祭人类啊，或者什么妖精啊惩罚他们，所以就献祭畜生啊，或者包括一些宗教啊，到了这个大节日啊，可能就会杀动物啊来祭他们的神或者祭他们的天啊，那一些外道呢，他们是祭火。啊，拜火教嘛，他能为祭火呢，就可以解脱痛苦。好、哦，那有的外道呢，认为身体是一切痛苦的来源，所以他们要折磨身体，所以他们就行了苦行了。他们的八正道就是苦行啊、哦，他们的这个解脱之道啊，不是八正道，他们的解脱之道就是苦行啊。那或者赤裸，或者种种仪式等等，好、哦，就是因为不知道正确的。灭掉痛苦的道路，就是八正道呢？啊，他们有限的智慧啊，或者从传统流传下来的错误的认知呢，所以他们就做出种种的献祭人类啊、献祭动物啊、祭天祭火啊、苦行等等。所以不但不知，而且错知，所以造下了种种的身形啊。比如说你献祭人类，这是身形嘛？啊，你祭火，你苦行，这个也是身行啊，或者是，你整天念经，整天念经，想往生，永恒的西方世界，这个是语行嘛，身行语行啊，还有意行，比如说意行呢，可能就是整天在打坐，希望出生在大梵天，然后永恒的在那边，这个就是解脱之道，所以以前的外道就是。认为啊，尤其是印度教哈，就是很注重禅修，很注重止禅，希望呢出生在梵天，然后永恒的居住在那边啊。所以，因为不知道灭苦之道是四圣谛呢，众生就造下了身形、语行跟意行。好，那形造下来了，它就成为一个圆了。啊，就成为一个缘，使什么升起呢？使到识升起，心识升起。哈，当一个行为造下来呢，它就成为一个条件，一个缘呢，使到另外一个东西升起。这个就是缘起的法则了啊。所以缘离行，识升起。根据这个经典哈，有六种识：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身识、意识。这六种，我们再来看识。在这个相应部里面呢，事实里面呢有讲到啊，事实呢是个实物啊，事实呢，其中一个叫实，心识的识，那实物的实啊，实识是产生未来生命的因缘。有讲到这一句话，啊，所以呢，有了心识呢，未来生命，什么叫未来生命呢？就是名色嘛，啊，当我们讲到生命的，我们讲到生命呢，就是我们的身心，也就是我们的名色，也就是我们的五蕴，好，所以在这个相应部有讲到，识识是产生未来生命的因缘，因此呢，缘离识，刚才那句话，时时是产生未来生命的因缘，是相应部十二因缘十二经啊讲的。因此呢，缘离识名色升起了。好，那在长部十五经呢，佛陀有讲到，如果识没有来到母亲的子宫呢，名色会不会在哪儿成长呢？他问的那个问题。如果识没有来到母亲的子宫，名色会不会在那儿成长呢？啊，当然就是答案是不会吧。啊，因此呢，因为有了识来到母亲的子宫呢，名色就在那儿成长。因此说，缘离识，名色升起。 所以，闫离时呢，名升起；闫离时呢，色升起。这个叫闫离时，名色升起。接着下来，有了名色过后啊，名呢是根据这个，就是跟时相应的所有名法啊。色呢，就包括了包括了这个四大种色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啊，还有，怎么叫世界或者四大种色？好，那源于名色呢？因为名色已经有了，那它成为了另外一个东西的升起。所以有了名色过后呢，就会有六处或者六入啊，源于名色六入升起，哪六处呢？眼处，我们叫 chakkha yatana；耳处 soda yatana；鼻处 gana yatana；舌处 jiva yatana；身处 kaya yatana；意处 mano yatana。啊，那用比较简单的句子来说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就是这个六处。因为这个六处呢，是依靠名色而升起的，没有这个身体呢，就没有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跟身处，啊，没有这个名法呢，就没有意处的升起。因此呢，我们说缘以名色六处升起。那有了六处过后，有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过后。就会导致另外一个东西升起啊，此有故彼有嘛，此有故彼有，所以有了六处，就会另外一个东西又升起了，我们叫做处。什么是处呢？Contact 啊，或者叫 Passa 巴利文，处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有了所缘过后啊，所缘就是六所缘嘛，啊，比如说眼取色所缘。耳取身所缘，鼻取这个嗅，这个香所缘，舌头取这个味所缘，身体呢取这个触所缘嘛，啊，所以意呢就取这个名法啊，为所缘嘛，所以当有了所缘过后啊，又有这个六处啊，就是他们相对的嘛，啊，六处就眼耳鼻舌身意，取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啊，然后再加一个心，这三个的集合啊，所缘六处跟心的集合，三个集合 gathering together 集合在一起的话呢，就会产生一种叫做触 contact。好，那既然呢，就是明白了处，我们就要看到底有多少个处呢？一共有六处。第一个叫眼处，眼睛触到了色所缘嘛，在那刹那就叫眼处。好，耳朵听到了就叫耳处，鼻子嗅到了就叫鼻处，舌头触到了就叫舌处。身体触到了就叫身处，啊，念头想到了啊，就叫意处。所以一共有六个处：眼处、耳处、鼻处、舌处、身处、意处。然后有了处过后呢，就会产生什么呢？产生一种受。所以你看这个哇。当我们眼睛啊看到了一大箱金银珠宝的话呢，那个就会产生一种叫哇的，那个哇的呢就是你的乐受了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哇就是一种受了。眼触到可喜可意的所缘呢，我们就会哇了啊，这个哇就是乐受的升起了，所以缘以触受升起。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受，什么是受哈？受呢，第一个呢就是被感受，它的特相啊就是被感受嘛。比如说眼睛触到了金银珠宝，哇，被感受到了啊。然后它的作用呢，就是去体验这个目标的可喜或不可喜之处。那现在这个目标是金银财宝嘛，所以呢，他就体验这个金银财宝的可喜之处。这就是受的作用啊，那接着下来呢，就是现起。现起呢，它当这个受体验到了这个金银财宝的可喜之处呢，它就会在心中现起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就是一种快乐的状况，我们叫乐受。但是如果眼睛触到的是你的敌人的话呢？哇，他也会现起一种状况，他就体验到了那个敌人的不可喜之处，我就会想到了敌人过去种种对不起他的，所以他心中就会现起一种不快乐的感受，就叫苦受。好，那你心中呢，如果看到呢一个陌生人呢，啊，你也是体验到这个陌生人的这个中立之处，那你心中现起就叫不苦不乐受。所以，现起会有分三个哈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好，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乐受、苦受？它的不苦不乐受的现起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处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受的特相作用、现起跟静音。好，那我们来思维一，那我们来思维一样东西。好，我们。人生呢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，包括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时常有体验到苦受和乐受。那这些苦受和乐受呢，是自己造成的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还是别人造成的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好，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静音嘛，所以你们不能够回答我。那我也很想。我很想听一听你们的意见一下，有谁愿意开一个音来回答我一下呢？
我们的体验是苦受、乐受是自己造成的，
自己造成的
对，因为
，OK，好
这都是果报心。
，OK，还有吗？还有谁愿意回答的？
苦受、乐受是自己造成的，不是别人造成的。
OK，很好，还有吗？
我认为苦受乐受应该是众多因缘，造成的，不仅仅是自己，包括外界的一些条件，包括前世的某些因缘吧，就是这样。
还有吗？其他答案？
其实我觉得苦受乐受其实就是在无明嘛，因为无明嘛，我们才行缘是造业嘛。那就是自己造成的，从源头起就是自己造成的。那给别人有关没？也有关，有关的原因就是你爱取有了嘛，你贪着了嘛。就刚才你画了那个图呀，看到那一箱财宝了，哇，那就是缘嘛。那别人放在那儿那箱财宝嘛，你要不贪着时候，不染着时候，你肯定就没苦受嘛，也没有乐受嘛。那是苦受乐受都是无常的嘛。
是很好。OK，好了，你们可以开始关掉你们的音啊，不然会吵到等下讲课。好，我想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有各自的看法哈。所以呢，受的升起了，我们先说这个，我们体验的苦受和乐受是自己造成还是别人造成？好，佛陀说呢，如果你说体验的苦受是自己造成的呢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。如果你说，体验的苦受和乐受是别人造成的，这也是错误的见解。好，你看，我们体验的苦受，若是说自己造成的，我们的内心就有我见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体验的苦受和乐受是别人造成的，诶，我们的内心也是有人相、他相，啊。 这种由相有人相、我相、他相来看事情的，都是一种不正确的见解。所以佛陀说，缘离处受生起。他说受生起是基于他的因缘的。哦、当然缘离处受生起呢，啊，这个处是他的静音嘛，刚才说过了啊。对不起，处是受生起的静音，但是佛陀的教法呢，平常不会只注重一个音，所以受的生起还有不如理作意嘛。啊，就是刚才也有人说到的，因为自己的贪爱、他自己的执取等等啊。那么根据这个十二因缘呢，受生起是由于当六尘撞击六处的时候，才升起了六种感受。什么感受呢？眼处啊，当眼处到了，刚才眼睛看到了一箱珠宝，哇，就升起受了嘛。耳朵听到人家称赞你的、诽谤你的，也升起受；鼻嗅到香味、臭味，也会升起一种受；舌头触到美味的食物，也会升起受；触到不美味的，也会升起苦受。啊，身体触到粗糙的、柔软的这个表面呢，也会升起一种受。意呢，心中想到快乐的也会升起乐受，想到不快乐的也升起苦受。好，所以呢，每一个受，比如说眼处生受，眼睛触到的可以升起三种受，眼睛触到的可爱可喜的升起乐受，眼睛触到不可爱不喜的升起苦受，眼睛触到中立的目标升起舍受或者不苦不乐受。所以眼处可以升起三种受，乐受、苦受、舍受；耳处可以升起三种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舌处也是一样，身处也是一样，意处也是可以升起三种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啊。那到底升起什么受呢？有赖于目标本质、目标的本身，也有赖于你的如理思维等等啊。OK， 所以呢，这六个啊，每一个六个眼睛触到的、耳朵触到的等等呢，啊，就会有各自有三种受，那六乘三就有十八种受了。啊，这十八种受呢，是我们修行的目标。我们要，如果我们要依四念处来修行的话呢，啊，这十八种受呢，也是我们要观照的目标啊。那这个受是非常重要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缘离受爱生起，对吗？当你有了乐受过后呢，你就产生贪爱了，有了贪爱，就会产生强烈的取。有的取，缘离取有生起，缘离有呢，生命生起，有的生命就有老死，有老死就有愁悲苦忧恼如，因此生起整堆的苦运呢、啊。因此呢，这个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法门，也是四念处里面的一个修行方法，一个念处叫做受念处。好，那这个受呢，一般呢我们都以为受呢很永恒的，比如说你心中啊，刚才看到的那个金银珠宝那个乐受啊，一直在你心中啊，你认为它是永恒，所以心中就一直想追求贪爱这个金银珠宝嘛。那是一般人对受的看法啊。但是如果呢，你当心中升起了乐受过后呢，你能够把受当作一个所缘、一个目标，然后观用正念，默默的啊观察它，就像你观察你的呼吸这样。现在所缘不是呼吸，是你的乐受哈、啊。你默默的观察它，看着它，然后呢，如理作意它为无常、无常、无常啊，灭去、灭去、灭去呢。久而久之呢，你就会看到。受就像泡沫般形成后很快就熄灭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提起正念，没有如理作意的话呢， 那个受呢就不就会被你强烈的执着，执着它为什么呢？执着它为永恒的，执着它为乐的，执着它为是我，由我而产生我的，这个乐受是我的，我的，由于啊错误的认为它是乐的，恒常的，我我的，因此呢，你就会强烈的产生贪爱，强烈的产生执取，那这样那个受啊，被你这样强烈的执起咒呢，它就不会消失了，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它消失。好、哦，所以提起正念正知如以作用呢，你就会看到受呢像泡沫般形成后很快就熄灭，它就是生灭无常的，所有的感受都是生灭无常的。所以佛陀在这个经典呢有讲到，一切受都是苦的，包括乐受也是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乐受很快就变化，好，当他从乐受消失过后，他就马上变成苦的了。所以佛陀说啊 ，whatever is felt is suffering， 不管你体验到的是什么受，都是苦的。要如此来看待受，才不会产生强烈的贪爱和执着。当我们不如实看待受呢，爱就会升起的。所以缘以受爱升起，爱呢包括一切的贪念、情欲、欲望、可爱、盼望、喜爱、爱好等等啊，总之你对一件东西有了一点爱好的话，那个爱就会升起了。那一共有六种爱哈，眼里受爱升起了。那爱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啊，这个爱建筑在那里呢，就建筑在色，我们叫色爱嘛，色爱就是眼睛看到的东西啊。那这个爱呢，又建立在声音嘛，可爱的、可喜的啊。爱也会建立在香，就是彼此嗅到的。爱也会建立在味啊，舌头尝到的啊。爱也会建立在触，身体触到的。爱也会建立在法，意念想到的。所以呢，根据经典呢，啊，我今天讲的都是根据这个经藏的哈，不是根据阿毗达摩的。所以呢，缘以受呢有六种爱升起，我们叫做色爱、身爱、香爱、味爱、触爱跟法爱。那当这个爱呢，另外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因为贪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嘛，根据四圣谛哈，啊，极地痛苦的来源就是贪爱，因此呢，有一个问题呢，是对我们修行者特别重要的，特别是要去探索的，就是，既然贪爱是痛苦的来源，那爱从何处升起，从何处扎根呢？啊，那根据这个相应部的内在探索经啊，啊，他说贪爱呢是因错误的想而生起啊。佛陀说，比丘们，凡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、可意、可喜的啊。把这个世间中可爱、可意、可喜的，比如说你可爱的什么东西啊，你的色、身香，还有你的房子啊，你的家人啊，你的配偶啊，你的事业啊，哈，这些都是可爱、可意、可喜的。然后你把他们认为是恒常的，你把他们认为是会带来快乐的，你把它认为是我属于我我的，啊，认为他们是没有病患、没有过患的。 认为他们是安稳的啊，我的财产是安稳的啊，我的房子是安稳的，我的家人是安稳的。这样错误的想法呢，他们就是在培育，佛陀说他们就在培育贪爱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佛陀在这个经典里呢叫内，在这个相应部的经典里叫做内在探索经啊，就说贪爱就是因为你错误的想而引起的。因为你把他们想成是长的，很长的，把他们想成是快乐的，把他们想成是属于我的，把他们想成是没有过患的，把他们想成是安稳的啊，不会消失的。那么我们就在当下培育了贪爱。有了贪爱就会有痛苦嘛，因为你所认为恒常的、可喜的、乐的，都到最后都是无常的，都是不是我的，都是苦的。好，所以那时候痛苦也跟着来了。所以修行者呢一定要从这方面下手啊，就是不要把可爱可喜的东西当作是恒常，当作是乐，当作是我，反而你要如理思维，如理作意啊，知道它是无常苦我的，这样呢爱才可以被去除，爱才不会扎根。所以刚才讲到的可喜可触的啊，爱是在可喜可意之所缘处生起啊，爱是在可喜可意之所缘生起，那再加上呢，你思维它是快乐的、恒常的，爱就生起了啊。所以这些可喜可意的所缘是什么呢？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他们是可喜可意的，如果你认为它是可喜可意的呢，爱就会升起，爱就会在那边扎根。因此呢，如何看待目标呢，这样就会导致贪爱升起。如果你看待目标是可意可喜，是常乐我净呢，你就会导致贪爱升起。如果你看待目标是不可爱不可喜，然后苦的无我的无常的呢，贪爱就会在那边熄灭，贪爱就不会增长，反而会熄灭。这个是整个修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，不要等一下越修贪爱就越强了，因为你看到东西都是可爱可喜的，你越修贪爱就越强。这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要时常审查自己是如何看待目标。取跟爱有什么分别呢？取是更加强烈的爱，叫做取。从爱呢，爱你是想得到嘛，爱你就一直想得到，一直想得到呢，取就是伸出了那只手，然后紧紧的握住你得到的东西，叫做取。那我们来看取的特相啊，取的特相是什么？取的特相就紧捉啊，就是刚才我讲你伸出那只手，紧紧的抓住那个你要的东西，你爱的东西，这叫做取。所以它特相叫做紧抓，作用呢是不放松。紧抓住过后呢，你怎么样也不放松，也不要放掉。它呈现在我们心中的样子呢，就是很强烈的贪爱啊，非常强烈的贪爱。就像一个做完了董事长过后呢，他要继续再做他的董事长，他怎么都不放掉他董事长的位置，这叫做取。一共有四种取啊，第一个叫做欲取啊，欲取呢是对感官享受的强烈可爱啊，对欲乐啦强烈的可爱，然后紧抓着不放，这叫做欲取。第二个呢叫见取，见取呢是直取邪恶之见 啊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邪见嘛，比如说无作见，无作见就是没有作为的。啊，我们的业，我们的行为呢，都没有，不能讲是行为，因为他们不会产生果报的，叫做无作见啊，或者断见，断见人为呢，人死了什么都没了，啊，这种，然后这个人就很强烈的执起这样的见解，一点都不放松，一点都不能够放掉这样的见解，叫做见取，啊，或者是在佛陀时代呢，很多外道都喜欢，执起。比如说这个世界是永恒的啊，还是不永恒的等等的臆测之见。这个佛陀涅槃过后存在啊还是不存在啊，他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啊，所以对这个存在跟不存在呢一定要给他一个答案呢，所以很强烈的执起呢这样的一个见解，叫做见取。第三个呢是戒禁取啊，戒禁取呢是执取认为实行仪式啊，某一个仪式啊，比如说拜火啊，啊念经啊，或者是献祭这个动物给天呐、啊，给上帝啊等等啊，或者是修苦行啊，认为这种方法呢能够导向解脱，而且对这种方法呢很强烈的捉紧它，永远都不放弃这样的一个戒，一个方法叫戒禁取。第四个呢叫做我论取啊，我论呢就是执着有我嘛，就是我有我的一个想法，执着生见啊，认为呢五蕴的任何一个是我或我所有，这叫做我论取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强烈的四种取呢，就会产生什么呢？啊，就成为一个因缘呢。这种四种强烈欲取、见取、戒禁取、我论取呢，就会成为一个因缘呢，使到有生起。所以缘已取，有生起。一共有三种有哈，有就是 existence， 巴瓦啊，就是存在的意思啊。缘已取呢，我们就会升起啊，有分为三种，第一个是欲界有啊，就是那个有就在欲界里面，在欲界里面，欲界包括四恶道、人类跟六界天神，因为这一界的这四恶道、人类跟天神呢、生活在我们叫做欲界，是因为呢他们都是以享乐为主的啊，以享乐感官上的享乐为主，所以叫做欲界，然后在那边的存在叫欲界有。第二个叫色界有呢，色界有呢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的哈，只有证到禅那啊，因为他认为感官的六种感官的享受呢是很粗糙的，很卑鄙的，很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执着的，所以他不去执着于感官的享乐，反而执着于禅那。禅那是一种比较细腻的啊，比较心灵上的一种快乐，所以呢他就执着于这种禅定啊，结果呢就使到在色界升起了那个存在，升起了那个有啊。第三呢是无色界有啊，因为有的众生呢色界有的众色界的众生是有身体的哈，无色界的众生是没有身体，所以叫无色，色是身体的意思哈，是四大的意思。无色呢，所以无色界有呢，有的众生呢也是认为有身体啊就会有痛苦啊，有身体就会冷热啊，病痛等等呢。没有身体的话呢，只纯粹的活在心灵上的禅定，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！所以呢，他们就会非常执取这种没有身体的啊一种境界啊，因此他们的修行就会朝向 啊，这个没有身体的一种境界呢，所以他们就修无色禅啊。无色禅呢，一共有四个嘛啊，空无边处、无所有处，空无边处、实无边处、无所有处，非想非非想，所以他们就修炼其中一种，然后呢，成功过后呢，他们就会产生源于这个强烈的爱取呢，就会产生无色界有，无色界的存在哈。已经讲过了嘛哈，有存在就会有痛苦的哈，不管是欲界有、色界有，还是最高层次的无色界有，只要有就会产生什么生命啊。有了这个有，有就是就像种子的意思嘛，有了种子才会萌芽，才会生起生命哈。所以这个源于有呢，生起了。这个生呢，在经典上呢怎么解释呢？就是心一识出现起的任何运。为什么他不讲五运呢？心一识出现起的五运，他为什么不讲五运呢？啊，因为呢，比如说在色界，在无对，在欲界里面呢是五运哈，在色界呢有一界呢是没有也是没有身体的。不是没有心的，只有身体。好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不能讲它是五蕴了，它只有色蕴，没有色受想行识，所以只有欲蕴罢了。啊，然后在无色界呢，只有明蕴，没有色蕴，所以呢，因此呢，佛陀解释呢，生呢就是心一识啊，心的一识出现起的。任何运可以是一运，可以是四运，可以是五运的啊。那有了生命呢，就会导向什么呢？就会导向老哦，身体老化了、掉牙了、白发、皱纹、失忆等等的痛苦，就会导向死啊。既然生是运的集体，那它死呢，就是运的溃坏。奔散、啊、然后呢在这个生命中啊，就是在这个老死的之间呢，还有愁，精神上的极度悲哀，还有悲呢，失去后，失去亲人呢、啊、失去爱人呢、啊、家产呢、啊等等的悲气叫悲、啊、然后呢又有苦、啊、身体上的痛苦，然后又有精神上的忧，精神上的痛苦，然后又有恼，精神上的极度悲哀、绝望，甚至要自杀了，这种恼啊。因此呢，如是生起了这整堆苦啊。好，因此呢，从这个无明开始呢，啊，无明原形，形原识，识原名色，名色原六住。六住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愁悲苦忧恼，如是生起了这整堆的苦。所以缘起呢，就是讲苦的生起。OK。啊，刚才呢，刚才的圆圈在轮转嘛，这表示说轮回啊。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了，根据我们现在大概对缘起有了稍微一点认识，那是谁在轮回呢？谁在体验这些种种苦呢？你们该怎么回答呢？来试试回答，两个人打开你的声音。因为缘起就是种种苦的生起嘛，是谁在体验这个苦？谁在轮回呢？无明一旦没有被弃除呢，这个苦还是会继续下去的哈，
是无取运在轮回，
在无运在轮回，
无取运在轮回。
嗯，很好很好。
业在轮回
很好很好 OK 好了，你们可以关机了哈。至少没有人说我在轮回啊。如果听完了这个无名缘行行缘师，然后你的回答说我在轮回的话，那我今天就是白讲了。OK， 谁在轮回呢？名色在轮回啊。谁在承受痛苦呢？名色在承受痛苦啊。名色是究竟法啊，我是一个世俗地方便沟通的一个名词而已。名色也是五蕴一样的意思哈。好，至少你们能够树立了这个正见，这个正确的见解呢，这样呢就是很顺利的迈开的第一步哈。好，那如何斩断轮回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谈一下我们要如何斩断这个轮回呢啊。那刚才已经说到了嘛，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所以呢，一切都是从无名开始啊。那我们要先怎么样呢？要证到阿罗汉道果，才能够把这个无名斩断啊。当这个无名证到阿罗汉道果的时候，无名灭的时候呢，啊，无名就是如实知见是圣地的嘛。如实知见无取蕴，是无常苦无我的嘛。啊，那如实走完了这个，如实知见了这个贪爱是苦的来源了嘛。当你不断的观照这个无取蕴是无常苦无我的话呢，你就会放下对五蕴的贪爱。啊，那这种方法呢，不断的观照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，这就是其中的八正道了。啊，八正道传统上是讲八支哈，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就是在观照无常苦无我。那当无明灭的时候呢，那就会行就灭了嘛。你造的业啊，身业意业语业呢，就没有无明的成分了，也没有贪爱的成分的话呢，识就会灭啊，识就不升起了，识就灭了。那识灭的话呢，名色就跟着灭啊，名色灭呢就不会有六处了嘛，就不会有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处就灭啊，六处灭呢就不会有这种眼处啊、耳处啊、舌处等等啊，所以处跟着灭啊，那处没有那个处就不会有感受嘛，所以感受也跟着灭。OK， 然后受灭呢就爱灭啊，没有了感受呢就被升起贪爱嘛哈，没有了贪爱呢，就不会有强烈的执取啊，没有了执取呢就不会有存在，就不会有有，所以有灭。当没有了存在呢，就不会再畜生，不会再畜生呢就不会有老死啊。因此呢就是一切痛苦的止息啊，一切痛苦的止息。那接着下来的问题呢，你们可能会问，那怎么证到阿罗汉道果呢？这个是就是第三个灭苦的道路嘛，怎么证到阿罗汉道果就是灭苦的道路嘛。佛陀在中部第十经有讲到，在念处经中部第十经，他说住比丘，由此唯一之道，能使众生清净，超越愁悲，灭除苦忧，证得正道，现证涅槃，那就是四念住啊。四念住就是就是在我的教法中非常强调的身念处、受念处、心念处跟法念处了啊。我们要讲这个四念处了，可能还要再五个小时哈，所以不可能在这边讲。但是根据呢这个十二因缘呢啊，当我们这个修完这个四念处过后呢，你就会如实知见嘛啊，四念处如实知见身体，如实知见你的感受，如实知见你的各种心念，如实知见四圣地，四圣地是法念处哈。如实知见了这些过后呢，如实看到了实相过后呢，你的无明就会灭掉。好，无明灭掉了，然后呢， 行就灭了，就刚才讲的一切就会跟着灭，于是就是整堆苦运的灭去了啊。那从这个十二因缘来说呢，我们也可以从六处开始啊。六处当眼睛触到这个色尘啊，就有触嘛啊。眼睛触到色尘的时候呢，就会生起受。所以如果我们从六处开始呢，一直关照我们的六根，触到六尘升起的受啊，因为受缘爱嘛啊，爱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，就是极地，所以我们可以以这个方法啊，六处这个是法念处哈，六处六根接触到六尘的时候，升起了眼处生受、耳处生受、鼻处生受、舌处生受、身处生受、意处生受等等呢。不管它是乐受、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呢，我们都用正念觉知它啊，正念觉知，正念觉知，然后呢，观它为无常、苦、无我的啊，这样呢。当我们如实看到这个受的无常苦无我呢，爱就不会再延伸了嘛。啊，当爱不再延伸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有执取。当你不执取呢，你就不会有有。当你没有有呢，就不会有新生，新的生命的升起。当没有新的生命的升起呢，就不会有老死、愁悲、苦、忧恼啊等等。所以呢，这个四念处从六处开始呢是法念处，但是在法念处这个过程呢也是会连接到受念处。好，所以从受为什么六处呢是四念处的其中一种修行方法，或者是受念处也是其中一种修行解脱之方法。或者呢，你可以从名色开始啊，无名言行，行言识，行言名色，名色也就是五蕴嘛啊，从五蕴开始啊，来观每一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又正念正知啊，然后这个正念无入理作为正知来观照他们无常苦我呢，这样也可以让这个无名跟贪爱慢慢的灭去，慢慢的消减啊，减到最后呢啊，就会升起阿罗汉道果啊，当升起阿罗汉道果呢，无明就灭，所有接受下来的十一支呢，也就跟着灭了啊。所以四念处是必修行的方法，佛陀说是唯一之道路啊。好，今天的十二因缘呢，就讲到这儿了哈。